国癌症死亡率惊人下降，所以这个这阵子美国啊在啊牙症上做了很多功夫啊。那你看那个蓝色深蓝色的，几乎是差不多掉了50%啊。那红色的、紫色的呢，也将近30%。所以这个癌症在美国啊掉的很多。可是他这里这篇文章又说，这个为什么这个发病率在中国却是稳步上升呢？这是在美国的资料啊。那这个资料呢是安德森啊疗养管理的啊有限公司，是在北京，所以这是北京的一家公司所做的报告啊。所以他的报告呢是可信的，就是美国下降，为什么在中国会一直还在上升啊。那这里这张图就可以看到美国跟中国，你看中国的各种癌症呢最后几年都还在上升，那美国却是掉得很多啊，掉得很多。所以这幅图呢就告诉我们啊那个是事实啊。那这里呢另外一个就是说为什么美国会掉得那么厉害呢？主要他说这个美国的新药，有关这个癌症的新药，差不多50%都是美国出的。那这个中国多少呢？4.1%，很少很少。所以他花很多经费在发展军事，可是确实很少经费在发展癌症的药物。那最好的这个是英国，除了美国之外也只有8%。所以美国在啊对抗这个癌症上面下了很大的功夫，50%的新药都是美国出的，所以美国花了很多钱在研究癌症的新药啊。那这个说美国癌症5年生存率啊，就有了癌症以后能够存活5年呢，在美国有66%，在中国呢只有30%，所以这个差别也是非常的大。那我们都知道，我们的 Maggie 在我们当中，她回天家了，她也差不多存活了5年，所以这个美国在这方面呢花了很大的功夫。好，那这里他就结论就说，这个2030年的抗癌策略值得学习，就美国有个策略一直计划到2030年。第一件事情他说是不遗余力的普及癌症的筛检筛查啊，就说是去预先发现有没有癌症，去筛试它。比如说他说50岁以上的人每年都要去检查大肠癌啊。那这个所有的规定都是帮助我们早一点发现这个癌症啊。那另外一个他说全球抗癌新药1半在美国，就是刚才的那个资料啊。那全球数一数二的严格禁烟，在美国是现在几乎所有公共的 building 都不准吸烟了。那吸烟要在那公众的这个 building 外面距离10公尺以外才能吸烟。那我去过我们的日本还有飞机场还有一个地方可以吸烟的，那这个在美国是不可以的啊。所以美国在这方面执行的非常严格，那极力避免错误及过度诊断啊，就是要让那个诊断呢很有效。我知道 IBM 最近呢在这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他把这个所有的CT scan 啊这些 scan 的资料放在一起，然后去研究它。很多国家的医院都已经采用了这些资料。那据他们说，就日本曾经由东京大学里面两个医生看一个老年人的病，看了差不多半年，不知道他什么病，结果他采用 IBM 这个系统以后，5分钟就告诉他犯什么病。 所以这个差别非常的大啊，这是极重视癌症患者的生活品质啊，就是他要他活得啊跟平常人越像平常人一样越好，所以这是在美国所下的功夫，完善的癌症医生培养制度啊，要做一个癌症的医生要花很多很多的 training。我有一个侄儿就刚啊成为医生，成为医生他花了很长的时间啊，这边做 intern 那边做 intern， 然后才能够做啊专业的医生，所以在美国这方面是非常严谨的啊。那么这个文章呢就告诉我们应该从善如流，就是美国这么做效果那么大，我们中国呢应该也这么做。什么是从善如流呢？就是能迅速而顺畅地跟从别人正确的意见啊，这就是从善如流。所以他这个文章呢就是要效仿美国在这方面的啊这个措施啊，这种 policy。 然后这一张图片啊，就是1月13号啊，我们都知道菲律宾正在啊火山在冒烟，那每天可能有好几个小震动地震，那这个就是13号这个天上正在冒烟的时候，火山正在冒烟的时候，这个图呢是距离那火山差不多据说是10里，它是规定14里不准人进去的，可是这对夫妻呢竟然呢在那个时候举行婚礼，那他的亲友呢都还很淡定地坐着陪他，在火山爆发的时候怎么办啊？他们这个非常淡定哈。那这对夫妻可以看到，就是这个新娘一心要跟从这个新郎啊。那我们知道基督教，基督是我们的新郎啊，教会是心腹，那我们教会呢？也要一心跟从我们的新郎啊。所以今天呢我就借这个题目来看约翰福音21章15到25节啊。那现在告诉大家，约翰福音到今天讲完了啊，从进了这个教会来啊，从进来之前就开始讲这个约翰福音，一直讲到今天啊，几乎没有漏过一个字啊。今天会约翰福音啊整个讲完，那如果下次要讲什么你可以给我建议啊。好，那么这个今天的题目就是一心跟随主啊，要专心的跟从我们的主，就像这个新娘一样一心的跟从那个新郎，我们要一心跟从我们的基督啊，教会是心腹，基督是新郎啊。那我们今天就借着这段经文来大家一起分享。好，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他们吃完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梳上带子随意往来，但老年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他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 就在那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胸膛说：“主啊，卖你的是谁？”的那门徒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耶稣对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你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于是这话传在弟兄中间，说那门徒不死。其实耶稣不是说他不死，乃是说他：“我要那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为这些事做见证，且记载这些事的，就是这门徒。我们也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父神，感谢赞美你，你呼召我们，你赐恩给我们，让我们认识你，知道你是复活的主，让我们能够像玛利亚一样见证你的复活。你也彰显你所呼召的，让他们得与如得人一样。今看到彼得一网撒下去153条鱼，今天也更进一步要我们一心的跟随你。我们存着感恩的心，借着今天的这段信息，能够坚定我们的信心，以后我们在教会里面一心跟随我们的主。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好，第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喂养主羊的三个考验，在第15节到第17页。第二，跟随主走十字架道路，18到19节，要跟随主是要跟随他走十字架的道路。那第三个，莫及将来，一心跟从，不要考虑将来怎么样，神会负责。那我们就下定决心一心跟从他。那么在今天我们就借着这段来看喂养主羊的三个考验。好，先看到一个第一句话说，他们吃完了早餐。第一句话说他们吃完了早餐，就是在那个加利利海的旁边，一网打下去打了153条鱼，结果上岸的时候看见岸上有火，有炭火，有饼，有鱼。所以耶稣又叫彼得把他打上来的鱼拿几条来烤，然后他们就一起吃早餐。吃完早餐是这次的开始。那在约翰福音4章34节说，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这是在跟撒玛利亚妇人谈到的时候。那谈完了以后，那个门徒回来，你有东西吃吗？怎么你还那么有精神呢？那耶稣就告诉他说：“我的食物是什么？是遵行天父的旨意，做成他的功。”这是耶稣向他的门徒所说的。那从这句话来说，现在你们早餐已经吃完了，吃了我的食物了。他烤了鱼，烤了饼，让他们吃。吃完早餐以后说要做什么呢？做神的工。现在跟你谈神的工，先喂饱你们以后，现在要跟你谈神的工。神的工第一个呢，盼以神爱回应神爱。第15节下说，耶稣对西门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那这句话里面，这些，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些两个字也可以是受词，可以是主词，可是原文是主词。原文是主词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 你爱我比这些人爱我更深吗？不是说你爱这些东西比爱我更深吗？不是说你爱这个153条鱼比我爱我更深吗？因为这是说你爱我比这些人爱我更深吗？就是问那个彼得。那这是这些更深吗的这个解释。好，马太福音26章33节说，彼得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所以他比别的门徒要强得多，他自认为比其他的门徒要强得多。他这个别的门徒都跌倒了，他不跌倒，那他就是夸口，夸口他就马上就失败了，马上3次不认主。所以这个人不能夸口，可是他是曾经这样夸口。所以耶稣问他说，你爱我比这些人爱我更深吗？就是因为这个缘故问他。好，那这边还要看到的就是，你比他们爱我更深吗？这个爱字是 agape 的意思，是神的爱，神圣的爱。你爱我，你用神圣的爱爱我，比这些人用神圣的爱我更深吗？所以这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这是爱的极致。你爱我真正能达到那个像神爱人一样吗？耶稣为爱我们，道成肉身到世上来，放弃他天上的地位，到地上来成为人的样式，不考虑后果怎么样。他知道后果怎么样，要上十字架，他就毅然决然来了。这是神的爱。他说，你爱我，你能用神的爱爱我，比这些人用神爱爱我更深吗？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可是彼得怎么回答呢？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这个爱字啊，在原文是 philo， 是说什么？是用感情的爱。他是说，我没有办法达到神的爱，用神的爱来爱你，像你一样能够从高天上不顾这个地位就到世上来成为人的样式，用这种来爱来回报你，我达不到那个标准。我只能用人的爱，人感情的爱爱你。所以彼得回答他的是，我只能用感情情感的爱爱你，我还达不到那个标准。可是耶稣说，喂养我属会的小羊，你去喂养那些小羊，把教会要交给你，你要在教会里面牧养那些群羊。所以虽然达不到神的标准，神用神的爱来问他，他只能用人的爱来回应。可是神知道，因为这一说，你知道我爱他，不能说谎，他达不到就是还达不到，他诚诚实实这么讲，诚诚实实这么讲的时候，神也接纳，知道你现在还做不到，你就曾经3次不认我了。你如果是真正能用神的爱来爱我的话，你不会3次不认我。所以神知道，他已经尽了他的心，已经尽了他的力量，所以告诉他，你喂养我的小羊，仍然把这个责任交托给彼得。那我们每个奉献的传道人也是这样，我们不敢说我们的爱可以爱人爱到一个地步完全不考虑，像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一样到世上来，我们的爱仍然有极限。可是神怜悯我们，让我们慢慢学习。可是我们不能欺骗神。那彼得说，你知道我爱你，他如果是说我可以用神的爱爱你的话，他就说谎了。说谎谁知道呢？耶稣知道。你才刚刚3次不认我了，所以 彼得很诚实的回复他，神仍然把牧养教会的责任交给彼得。好，你能否以神的爱回应我呢？第十六节，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这个爱字仍然用阿卡佩，阿卡佩，你能不能用神的爱来爱我呢？好，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仍然用的是情感的爱，我只能用情感的爱爱你，你知道的。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二次又问他，你能否以神的爱回应我呢？所以耶稣仍然用阿卡贝来问他，你只用情感的爱爱我，你能不能用神的爱爱我呢？那你知道我尽情所能的爱你，我已经尽了所有的能力来爱你了，我能做到的就是那么多。你牧养我所会的羊，神知道他是诚实的、真心的，所以神仍然把牧养教会的事交托给他。只能以情感回应 回应嘛，是吧？第十七节，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所以第三次呢，耶稣在问他，你爱我吗？这个爱字已经降级了，从阿卡贝的爱降到菲流的爱，就是说你只能用感情感的爱爱我吗？那这个彼得就回复他，因为他这个第三次问他的时候，已经把那个标准降低了，而且连问他三次，所以彼得就忧愁啊，因为竟然把这个标准降低了啊。那他仍然很诚实的说，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的程度是怎么样。那所以说他仍然用这个情感的爱来回复他，你知道我已经尽了所有的所能来爱你了。那耶稣知道他所说的，耶稣是无所不知道，知道他没有说谎，仍然把牧养教会的责任交给他，你喂养我的羊。好，你这里意思是说，你只以情感的爱爱我吗？你知道我只能这样爱你，这是彼得回复的。第三个，你喂养我所属会来的羊群，仍然把牧养教会的责任交托给他。所以我们诚实的回应神的呼召，这是最重要的。彼得接受了主的呼召，这样三次，你牧养我的羊，这神就主就接受了。那我在这里做一下我的见证。我退休以后，有个夏令会，我在那里带陈根，带陈根。那时候郭明昌牧师是第七家的基督之家第七家的牧师，他那时候是海外神学的教务长。那他这个我们请他来领会，我带完这个早上晨更以后下来，他就说，你应该上去上神学院。我们报名日期已经过了，可是我可以特别批准你进神院，进海外神学。我说让我祷告，结果我祷告不晓得怎么那个就思不真的那句话，你图谋大事嘛，不要偷摸。我已经退休了，我为什么再花两三年时间到神学院？我不如两三年在教会里服侍，我没有什么打算，所以我没有去。那是 退休那年的事，到2013年，一个早上我讲完道以后，牧师就在下来跟我讲，那牧师说你应该奉献给教会，我跟他说我不配，他说没有人配，所以我就把这句话藏在心里了。哪里知道两个礼拜以后他讲道，他在讲他说指名道姓呼召我，你应该牧养这个教会，结果我泪流满面，终于我接受了，所以我今天站在这里，是因为牧师在讲台上指名道姓的呼召。那这个是我诚实的反应，我实在不配，可是神竟然把这个人叫给我，那么这就是我们每个人接受呼召都要有清楚的呼召，而是诚实的反应，诚实的解码。民数记23:12说，唯有基尼洗足尼夫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可以看见，因为他们专心跟从我。这是什么呢？加勒跟约书亚是12个探子里面的两个，那其他的探子探回来以后都说那边的人像非常高大，我们站在他面前好像蚱蜢站在公鸡的前面一样，所以这个都建议摩西不要进迦南地，那只有这个加勒跟约书亚说我们应该要去得这地，是神应许我们的，所以他们一心跟从。所以到进迦南地的时候，所有在旷野里面的那些壮年人都没有进去，包括摩西跟亚伦都进不了迦南地，只有加勒跟约书亚，因为神体念他专心跟从我，所以只有他们两队是进了迦南地的，而且神把这个迦南地的地赐给他的后代为业。那这个专心跟随的心是什么呢？你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要体会耶稣基督的心是怎么样。假如耶稣基督来处理这件事情，他的心意是怎么样，要以耶稣基督的心来反应，这是这里告诉我们的。好，第二个，跟从主走十字架道路，在18-19，年老的时候将去不愿意去的地方，第18。我实实在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去。那这个呼召很那个，你来跟从我吗？跟从我的结果什么呢？跟从我一起上十字架。这个呼召是相当严重的。这里告诉我们说，跟从我走十字架道路，荣耀神，这是第19里面所说的。耶稣说的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所以看到他呼召彼得跟从他，跟从他的结果是什么呢？是以后你要跟我一起一样上十字架。那最后还要说你跟从我吗？所以彼得要在这种情况之下跟从耶稣是非常不容易的事。你跟从我，最后的结果什么？一起跟我一样上十字架。那年轻的时候你可以到处走，他在哥尼流家里面这个布道，把他哥尼流一家人带信主。他又到安提阿去安慰安提阿的教会，他到各地方去，最后他到了这个罗马，到罗马去牧养教会。这是外传里面所说的，就是说那时候米豆先呢要杀害基督徒，逼迫基督徒， 那正在逼迫抓基督徒的时候，说彼得骑着马逃出这个啊罗马，突然看见一个很熟悉的身影骑着马往罗马走，他就告诉哎，那个现在正在抓基督徒了呢。他说彼得已经跑掉了，我要回去。他才突然想起来那个人就是耶稣，赶紧掉着头就回罗马啊，回罗马他就被抓了。这是外传里面所记的啊。被抓了以后果然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呢是他说我的老师是正着钉十字架，我不配，我要倒着钉十字架。所以倒着的十字架叫做彼得十字架，因为只有彼得是倒着钉十字架的，所以那倒着十字架呢是叫彼得十字架。所以果然以后彼得死在十字架上，而且他是倒钉十字架的。所以彼得这样的跟从实在是我们的榜样。彼得后书一章十三节，在彼得后书是在彼得知道他快要去世的时候所写的啊。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还在帐篷的时候，还活着的时候，还有这个肉身活着的时候，这个肉身是在帐篷啊，激发你们，因为知道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到快到了，知道他要死的时候快到了啊。正如我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并且我要尽心竭力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时常纪念这事。所以写这个彼得后书是为了这个缘故，是要他去世以后仍然能知道他所教导的是什么。那这里彼得后书一章五节下啊，就说你要分外殷勤，有了信心要加上德性，有了德性要加上知识等等的，有了敬虔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这个一直告诉他的最后这个爱，他用什么爱？他用阿卡贝，他已经学会了以前只敢用情感的爱，现在还鼓励弟兄姊妹要用神的爱，所以他学会了。那这是最后他吩咐教会的弟兄姊妹要用神的爱来爱教会的众弟兄姊妹。彼得后书一章八节说，你们若充充足足有这几样，就必在认识我主耶稣基督的事上不至于嫌难不结果子了。就说如果你有这些能够真正从信心一直到你有爱心来爱教会的众弟兄姊妹，你就不至于嫌难不结果子。这是彼得在最后他要上十字架之前劝告教会的信徒，也就是劝告我们今天的信徒要以信心为根基，一直到我们有爱弟兄的心，这个爱是神的爱，不是情感的爱。这是彼得所学会的，我们他是我们的榜样，我们应该学习他。末期将来一心跟从二十到二十五节，这门徒的将来如何？二十节二十一节，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门徒跟着，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胸膛主你卖你的是谁的那门徒，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啊？那这个耶稣所爱的门徒，我们知道这个约翰福音里面说耶稣所爱的门徒就是约翰本身啊。约翰呢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的胸膛说， 卖你的是谁？那一位就是 约翰。所以这里意思就是说，当彼得接受这样的挑战，你跟从我吧，跟从我上十字架吧，到这个他就吞下去了。吞下去以后啊，可是看到这个门徒以后，他说这个门徒以后要怎么样啊？这个看见他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这个人是要怎么样呢？我要上十字架，这个人要怎么样？耶稣这样子告诉他要上十字架，他仍然跟从，只是心里面有点可能有点不平。那这个人要怎么样呢？一心跟从，莫作比较。在22、23节，耶稣对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就是说，我如果要等到他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你跟你有什么关系呢？那这里于是话传在弟兄当中，说那门徒不死。其实耶稣不是说他不死，乃是说我若要等到他来的时候，与你何干？所以这个据被传说那个约翰他不会死啊，要一直等到耶稣再来啊。事实上，他的约翰自己解释，他自己解释不是说他不死，而是说如果要等到他再来的时候，跟你有什么关系？主要就是不要做比较啊。我们接受了主的呼召，生活上仰赖主的供应，在生活上主会供应你。我奉献到现在，我没有领教会的薪水，我知道神供应我的已经够了，所以我们要在生活上要仰望主的供应，侍奉上要跟随主的带领。你侍奉上面要有神的带领，要圣灵带领你，要主的灵带领你。你在盼望上要等候主再来，我们一起等候耶稣基督要再来，将来在新天新地里面都会见面。彼得要上十字架，可是以后他们都要在新天新地里面再见面。上十字架不上十字架是各个人境遇不同。路加福音9章23节说，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里说你要跟从主的话，是要舍己，把自己写舍去，不要太注重看重自己将来怎么样，让一切交给主，主会供应你，他会带领你，他会给你盼望。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他的十字架表示说每个人的十字架不一样。彼得的十字架是要上十字架跟随耶稣，可是约翰的十字架不一样。约翰十字架他被抓到拔毛海岛，把这个放逐在海岛上去，那他是安享晚年过世的。那在彼得呢，是道钉十字架。每个人的十字架不一样，境遇不一样，不要去比较啊。那么这就是这里告诉我们，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要舍己，舍弃自己，不要太看重自己，要为神的功、神的呼召来尽心尽力，不要太重视自己怎么样。神会负责，他会供应，他会带领，他会给我们盼望。这是我们舍己天天背十字架的道理。记载本书见证真主，24、25节，为这事做见证，并且记载这些事的 就是真门徒。我们也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一一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那我们晓得约翰福音呢，是四福音里面最迟完成的，甚至于在约翰一书、二书、三书之后完成的，是他晚年的时候，门徒说使徒们都已经去世了，只剩下你一个人，你能不能把其他三卷福音书里面没有记载的能够补充下出来。这是据说这样子门徒们要求约翰，老约翰怎么做这件事。所以老约翰就写了约翰福音，所以约翰福音的很多记载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没有，就是他在补足其他的这个福音书啊。这就是约翰所做的这些事。他只记得了八个神迹，如果你把153条鱼也当成一个福音的话，那个神迹的话可以九件神迹，可他记载的神迹是有限的。他所以说，如果通通记出来的话，那写的书世界就容不下了。所以他是在补足其他的福音书。那约翰福音五章三十九节，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这写的福音书，约翰福音成为圣经的一部分，你们查考圣经就可以从里面得到永生。那在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一节说，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什么是永生呢？永生就是得到神的生命。神的生命是无始无终的，所以我们要得到的生命也是一个永恒永远的生命。那么这就是告诉我们，你如果读这本书就可以认识耶稣基督，相信他，得到这个生命。这得到生命什么意义呢？启示录二十一章一节上二十六、二十七节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于那城，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可憎与虚妄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只有名字写在生命册上的才进得去。谁会进新天新地呢？得到永远生命的人。得到生命的人是什么？他的名字记载在这个生命册上的。所以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你不要以你能够赶鬼、你能够治病高兴，你要为你的名字记载在生命册上高兴。这是耶稣告诉门徒的。所以我们应该不要去不洁净的事跟虚妄的事不要去行，能够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到永远的生命，名字在这生命册上才值得我们高兴。这是记载本书的这个真正的意义。好，今天我们所说的就是喂养主羊的三个考验，跟随主走十字架道路，每个人都跟随他走十字架道路，不要记将来，一起跟随主。这就是今天我们的金句，唯独我的仆人加勒，因他另有一个心志专一跟从我，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地方，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那今天如果我们跟加德一样的心志，专一跟从的主耶稣，主耶稣要把我们领到新天新地里面去，你要得那地为业。我们起低头祷告。亲爱的父神，感谢赞美你，你的话语带着力量，带着能力， 使与人同道。圣愿这说话常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指引我们以后侍奉的道路。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